公元1644年，一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开始南下，铁骑穿过长城直达北京，象征着皇权的紫禁城落入了满族人之手。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大清开始了。半个多世纪之后，一个来自罗马的传教士到达了广州，大清帝国的南方港口，他将从这儿北上，前往帝国的都城北京。18世纪初期，帝国的统治者严格禁止西方人进入中国冒险，只有上帝的使者传教士例外。耶稣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，28岁的意大利人郎世宁根本就没有想到，他将从此远离故土，在大清度过整整50年。半个世纪的时间，以绝无仅有的机遇见证了一个帝国的辉煌，也目睹了一座旷世园林的诞生。这些保留至今的传教士书信记录了郎世宁在皇家宫廷的传奇生活。大清的缔造者是满人，他们来自中国北方的白山黑水。紫禁城的新主人很快就发现，看上去宏伟壮丽的宫殿并不适合居住。巨大的宫殿由木头建造，很容易着火。高耸的宫墙虽然能够防止火灾的蔓延，也影响了空气的流通。北京的夏天酷热干燥，宫殿更像是一个火炉，习惯于北方寒冷生活的统治者很不舒服。从踏进紫禁城开始，皇帝就开始寻找凉爽宜人的地方。在北京的西北方向，距离皇宫20多里有一片开阔地带，几百年前这里泉水遍布，称为海淀。就是在这儿，帝国的第三代统治者康熙终于建成了一座离宫。郎世宁就是在畅春园第一次看见了康熙皇帝。畅春园建成之后，康熙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儿，离宫也代替了紫禁城，成为帝国真正的权力中心。史料记载，康熙的书房摆满了各种各样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和数学仪器，他在天文和数学方面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。这是独一无二的皇帝，他能利用仪器准确地进行远距离测量。康熙甚至亲自给儿子们讲解几何学原理。或许康熙已经感觉到了科学的力量。但离宫中的皇帝永远不会想到科学对帝国的未来真正意味着什么。